各位早安。我今天一来这个会堂，我就被这个美丽的鲜花吸引了，好漂亮！你们希望你们上回都到前面来看看，哇，真是太美了！里面，这个瓶子里面还有几条小鱼呀。我讲到40年，觉得讲道很困难。其中有一个很困难，就是控制时间，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个这个 timer， 我希望不要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啊，在台上浪费1分钟啊，那么150人就是浪费了150分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到一个教堂去传道。这个太太啊，对先生说啊，我嫁给你了，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呢，请你容许我有一点小的秘密。先生就问他什么秘密呢？他说，你看我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别的东西你都可以碰，这个盒子请你不要碰，也不要看，好不好？他先生答应他。经过了20年，有一天这个先生实在忍不住了，啊，他好奇，到底这个黑盒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呢？趁太太不在家，他就把黑盒子打开了，一看，里面装了3个鸡蛋，还有2000块钱，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太太回来，他就向他请原谅，我偷看了你的黑盒子，请你告诉我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太太啊，就据实告诉他了。他说，我很喜欢听你讲道啊，这个很不错啊。假如一个传道人的太太喜欢听她丈夫讲道，这是很大的恩典。王牧师是不是？你讲到呢，很多时候都很好，不过呢，有些时候也不太好。啊，这个师母讲实话了，他说每一次你讲到讲的不太好呢，我就放一个鸡蛋在这个黑盒子里。这个丈夫想想看，哎，不错啊，20年了，才3个鸡蛋。那他又问他说，那么那个2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存到一打就拿去卖了。在座听我讲到最多的就是郑师母。你知道我们结婚30多年呢，他已经存了2800了。我非常感谢神，呼召我传道，也给我一个同心侍奉的妻子。这几次我来这里呀，单程差不多开车1个小时，都是他帮我开，尤其是有一次我腰酸，你们记得啊，非常难过，他帮我开。有些时候他去讲道是我开车，你们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读过神学院，我是自修的。他呢，40年以前就在 Atlanta 的 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 得了这个神学的硕士。他很谦卑，总是鼓励我啊，要我服侍神。我记得那一次我前几个礼拜生病的时候，我有点想不要来了，我想逃了，他就是鼓励我。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次台风，这2天台湾有台风，有一次台湾有台风，很大的台风，我答应去一个地方讲道，我说不去了可不可以，他叫鼓励我还要去。我那个时候骑摩托车啊，摩托车开到一个地方不能开了，要推啊，因为水很深了，我就推到那个礼拜堂还是去讲道。我感谢神，我的妻子帮助我。还有一次我要到北投，我住在台北，我要到北投去讲道。那个时候我不舒服，我开车开到一半呢，就在路边停下来就吐了。太太说，神的圣功重要，你还是要去。我感谢神，我觉得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常常在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会出情况，你们知道吗？这是属灵的征战，若是我们大家都团结在一块儿，就能够有力量胜过魔鬼的攻击。 我鼓励大家注重神宝贵的话。我们站在台上，不能够讲自己想讲的话，要讲神要我们讲的话。我们每天遇见很多的试探引诱，主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是靠着神的话。他引证圣经说，经上记着说，魔鬼试探他，他饿得很，让他用石头变饼。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话，一切话，三个字很要紧。这是代表全本的圣经，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教会中有些时候发生问题，是因为有人高举一项的真理，没有高举全本的圣经。教会中有些时候发生问题，是因为有人高举一项的仪式，没有高举全本的圣经。教会中有些时候发生问题，是因为有人高举一项的经历，没有高举全本的圣经。若是我们高举全本的圣经，若是我们注重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能够免去以上这些的偏差和错误。你知道魔鬼非常狡猾，主耶稣用神的话第一次把魔鬼打退以后，魔鬼怎么样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明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刚刚在受洗的时候，受浸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天开了，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神都做这样的见证，耶稣是神的爱子，魔鬼马上就来试探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变饼吧，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说怎么呢？带他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然后魔鬼引用圣经，哎呀，好可怕。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引经据典，我们知道那是诗篇九十一篇的话，可是有一些的话他拿掉了，有一些话对他有利，他就留下了。那一段圣经讲到，神是要保守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神的使者要用手托着我们，让我们在走在他的路上，神要托住我们。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你从屋顶上跳下来，我要托住你。他把那句话拿掉了，可怕。耶稣怎么样胜过他呢？哎呀，我们的主耶稣真是伟大，奇妙。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这个又记着说太宝贵了。又记着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这就是圣经真理的平衡，不要拿一节圣经断章取义的，为了要迎合你自己的想法。真理固然重要，全面的真理就更重要。我们持守的原则是什么呢？圣经说的我们也说，圣经不说的我们也不说，圣经少说的我们也少说，圣经多说的我们也多说。这就是真理的平衡。我很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在这里服侍你们。在过去几次的讲道里面，我讲到一些很柔的信息，也讲到一些很烈的信息。人人都喜欢听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是不是也喜欢听以赛亚那个先知的烈火的先知的那个对罪恶的责备，诱惑了，诱惑了，诱惑了，悔改吧。你只喜欢听一部分的信息吗？ 有一些的教会只能够讲神的爱，不能讲神的公义。这两方面都是神的属性，我们必须要把握，这就是真理的平衡。我很高兴知道本堂教会中有那么多认真研读圣经的人，若是每一个礼拜都很认真的看十章圣经啊，用心的看，注意的看，到时候再听讲道，再做笔记，哦，还要参加考试，这样我不晓得王牧师会不会有人留级啊。这个样子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把全本圣经都看完，为你的信仰，为你未来一生的侍奉打下一个很稳固的很好的根基。弟兄姐妹，我从你们身上得着鼓励。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旧约圣经中的雅各。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雅各第一章。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是所罗门所写的，这是圣经中非常特殊的一卷。我记得我第一次读雅歌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在这里怎么讲到男女的爱情故事？哎呀，圣经里怎么还有这样的一卷呢？到后来我渐渐的深入的时候，我发现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实呢，它不是单单讲到爱情故事，更深一层的意思乃是讲到基督和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之间的爱。雅各有两个主角，男主角就是所罗门，可是我们找不到女主角啊，你第一章找不到，第二章找不到，一直看到第六章，请大家看第六章好吗？第六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啊，对不起，十三节，两次出现一个女人的名字，苏拉密女，苏拉密女，所罗门王是男的。这是个女的，是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他们两个人相爱相恋，后来结婚了。假如我们把男主角和女主角这两个名字多读几遍，就发现他们的声音很相近，是不是啊？所罗门、苏拉密，是不是很相近啊？原来这是一个名字，所罗门用在男性，苏拉密用在女性，就好像英文名字，男的叫做 Paul， 女的叫 Pauline， 男的叫 Joseph， 女的叫 Josephine。 在这个地方，所罗门是预表基督，苏拉密女呢是预表教会。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所罗门就是预表基督，而苏拉密呢就是预表你这个基督徒。基督徒，这是神赏赐给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一个最好的名字。感谢神，我们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名字。没有信主以前，我很注意我的名字，你的名字。信了耶稣以后不要忘记，虽然我们仍然保留原来的名字，可是又得着一个更重要的名字，就是基督徒。使徒行传十一章告诉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那个地方开始的。安提阿的教会把这些信耶稣的人那个身上耶稣基督的气味都散出来了，别人就认为他们这些人一看见一闻见就像耶稣，所以就叫他们小基督，就是基督徒。在一次海难的时候，很多人落在水里，有一个人套着救生圈正在海中浮沉的时候， 旁边一个浪冲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没有救生圈，眼看着就要沉到海底里去了，他发了恻隐之心，他把自己仅有的这个救生圈拿下来套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心里大受感动，哎呀，这是救命的关头，他居然把他的救生圈给我。后来就问他说，先生啊，你尊姓大名啊？哪晓得那个人回答他说，我是基督徒。看哪，何等宝贵。我就想到腓立门书里面讲到那一句话，腓立门书里面讲到，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们不要别人纪念我，只要纪念我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基督徒，我就心满意足了。愿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谦卑隐藏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经文第二节，第二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里讲到亲嘴，亲嘴的英文是什么字啊？啊 ，kiss， K-I-S-S。这里讲到基督徒的这个有一种的渴慕啊，这是讲到他灵晨中的经历，他的第一个渴慕是什么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台上讲话，你知道每一个人在台上讲话我们都要为他祷告，因为在台上讲话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些时候你遇见一些很困难的情况你怎么处理呢？一个人你跟他讲，这个时间很紧凑，你只可以讲五分钟，他讲了十五分钟还不下来怎么办啊？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形？有一次有一个人到了台上，他就忘记时间，他开心了，就是打开话匣子一直讲，后来没办法了，有人就找那个人的太太，那个人太太呢就写了一个纸条子叫人递上给他，他一看马上就下去了。啊，这个太太给他写的 KISS， 人家都摸不着头脑，为什么 KISS 你就下来了呢？这是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秘密。 KISS 就是 Keep it short stupid。 亲嘴代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与爱的行动，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但是圣经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让我举几个例子，创世纪里面提到双胞胎兄弟以扫与雅各，弟弟得罪了哥哥，后来他们见面的时候，以扫抱着雅各跟他亲嘴，创世纪三十三章。这个亲嘴是什么意思？这个亲嘴是赦免、原谅、宽恕的意思。约瑟的哥哥们没有手足之情，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使他尝尽了千辛万苦。后来约瑟做了宰相，他哥哥们因为遇见饥荒来投奔他。圣经上讲到，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眼中流泪，与他们亲嘴。创世纪第四十五章，这个亲嘴也是赦免、饶恕、宽容的意思。在圣经新约有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儿子实在不像样，他不爱父亲，只要父亲的财产，他父亲何等难过。儿子得到了产业以后到远方去，离开家越远越好，免得那个老头子管我。他过着放荡宴乐的生活，后来他沦为一个可怜的乞丐。当他悔改过来回家去的时候，他父亲远远地看见他，就抱去，抱着他迎接他，抱着他的景象与他连连亲嘴。这个亲嘴是表明了赦免、宽容、原谅的意思。这三处的圣经故事都告诉我们这个意思。 是以扫跟雅各亲嘴，不是雅各跟以扫亲嘴。是约瑟跟他的哥哥们亲嘴，不是他的哥哥们跟他亲嘴。是那个父亲跟儿子浪子亲嘴，不是浪子跟他父亲亲嘴。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个宽恕原谅的那个属灵的意思隐藏在里面。在雅各里面讲到这个基督徒心里面有两个渴望，第一个渴望就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表明他渴望神的救恩，他盼望神宽恕他一切的罪，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的。这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第一个经历。出门光照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厌恶罪，何等的盼望得到耶稣基督里面那种赦罪的平安和喜乐。哦，神啊，你赦免我，宽容我，饶恕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然后我们接下去看第四节，愿你吸引我，这是第二个盼望。愿就是盼望啊，第二节是第一个盼望，第四节是第二个盼望。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一个真正知道主耶稣大恩典的人，必定是一个报恩的人。他有一颗报恩的心，他想到他的罪这么大，得到了赦免，让他不被定罪。他盼望到主那里去，他盼望他能够跟随主。他不但是希望跟随主，他希望能够快跑的跟随主。可是经验告诉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就够了。人是软弱的，我们心里固然渴望跟随主，可是我们有一个软弱的肉体，我们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基督徒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对主说，愿你吸引我。是的，我们需要神的吸引，若是没有神的吸引，我们就不可能跟随主。你知道你的软弱吗，基督徒弟兄姐妹？彼得他并不是不愿意跟随主，在吃最后聚约节晚餐的时候，他发咒起誓的对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不跌倒。我必须就是必须和你一同死，我也总不能够不认你。他的意志胜不过他的软弱，一连三次他否认了主。在没有跌倒以前，圣经上有一个地方讲到他远远的跟随主，他不是不跟随主，他跟主耶稣的距离渐渐的远了。换句话说，主耶稣走得快，他走得慢，他们中间的距离加多了。他心里不愿意跟随主吗？他愿意，他一百个愿意。可是除非主耶稣吸引他，人就不能够跟随主，更不能够快跑的跟随主。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件的事。圣经上有一句宝贵的话，在耶利米书31章，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吸引这两个字在那里也出现。为什么一个人能够10年、20年、30年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他能够服侍主，遇见各样的艰难他还不退后？这样的人是尝过主耶稣的爱的人。一个真正尝过主爱滋味的人是不可能离开主的。假如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的爱就好像一个大的磁石，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一粒一粒微小的细沙， 我们会被神的爱吸引，摆脱一切被他吸引。以往教会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舍身忘死的跟随主，甚至有些时候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还是要为主牺牲到底。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寻道的故事，因为他们尝过主耶稣基督的大爱。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在第二节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他是指谁说的？是耶稣基督说的，是不是？第四节，愿你吸引我，请问这个你是指谁说的？也是指耶稣说的。那问题就是，为什么第二节说到他，第四节说到你，而是指着同一个人呢？哎呀，圣经是不是印错了？我读圣经将近五十年，我只有一次发现我的中文圣经印错了。我只有一次发现，圣经不晓得经过多少次的校对，很少有错的。我告诉你，你相信圣经好了。我只有一次发现圣经有错，读了五十年。那一次怎么知道错呢？因为我们的门它少了一个人字旁，当然我一看知道是印错了，对不对啊？在这个地方的他就是他，你就是你，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在这里面有讲究，你知道吗？不久以前我跟大家讲到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大家来温习一下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说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里印错了吗？怎么一会儿他一会儿你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前面讲到他，后面讲到你，没有印错。在这个地方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经历。诗篇二十三篇也好，雅各第一章也好，最先他讲到神的时候，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有距离。一个人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刚刚到教会的时候，他跟神的距离比较远，他还罪还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提到神的时候都是说他的。到后来他跟神的关系近了，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他在快乐的时候，神都还跟他很远呢，躺在青草地上和安歇的水边。后来不得了了，经过死荫的幽谷了，他开始跟神的关系接近了。在雅各里面也是这样讲到，有同样的意思。他没有被主亲嘴以前，罪恶使他和神中间有了阻隔，他的关系不够密切，所以他说愿他与我亲嘴。到后来呢，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他直接的来到主的面前。那个时候他跟神有面对面亲密的交通，他再不需要他和神之间中间的媒介是父母也好，亲戚朋友也好，牧师传道也好，这个时候他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好，现在又另外有一个问题。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为什么前面说我单数的，后面说我们复数的？印错了吗？没有错。这是什么意思？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在这里有讲究。当一个基督徒尝到主爱的时候，他不可能单单一个人 单独的享用神给他一切的爱，他一定会介绍给他的朋友亲戚一同分享。凡是被神的大爱所吸引的人，一定会带领他旁边的一群人来跟随主。在中国教会的历史里面，神兴起了宋尚杰，他尝过主的爱，他就带领全中国许多的人信主。在英国的教会历史里面，神兴起了约翰卫斯理，他被主的爱所激励，他就带领整个的国家快跑的跟随主。牧师带领整个的教会跟随主，团体的主席带领整个的团体跟随主。我们对主的爱领受了多少？我们对人的影响有多少？我正是为贵教会感谢神，我为王牧师师母感谢神，因为他们尝到主的爱，他们带领一群的人这样的爱慕圣经，这样的每个礼拜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走过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爱你们的教会，你们要珍惜这么宝贵的机会，能够学习圣经，脚踏实地的，就是爱这本书，爱里面的每一卷、每一章，好好的下功夫来读。好，我的时间很快的过去，我没有多少的时间，还有13分钟啊。我要讲我的第四点，那时，基督徒蒙神的爱吸引，神要带他到哪里去？请大家看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这里讲到内室，王带我进到内室，内室，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前面的一半，内室与葡萄园。有人看这个名字不晓得你要讲什么啊，你们听我讲雅各就知道我是讲什么。内室是一个隐秘的地方，就是他单独跟神相交的地方。他渴慕耶稣基督，他希望单独的亲近神。两个要好的朋友单单在公开的场合见面是不会满足的，他希望能够有单独会面的机会，私下里谈一谈。一个单单参加聚会，在私人生活中从来不亲近主的人，你听神的话，弟兄姐妹，勉励你要进入内室。好多人还没有进入内室，他只是参加聚会。每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经验，就是每天要自己个人的读圣经、祷告、灵修的生活，这就是内室中的生活。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讲到，乃是你单独的享受神。所谓的内室，并非指一个很特别的安静的地方。我住在学校宿舍里，我哪有内室？我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上班的地方好多人一大间，我没有自己的内室。这个内室除了讲到外面的安静以外，最重要是讲到内心的安静。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时候，你把外在的事物都放下了，回到心灵的深处里去，安安静静的亲近神。就像主耶稣是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的叫人看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请问在座的诸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单独一个人祷告，到内室去，让我们尝一尝内室中甜蜜的与主相交的滋味。你有这样的经验吗？让我怎么讲呢？好像彼得、雅各、约翰被主耶稣带到那个变化山的山顶上，他说我们在这里 真好啊。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我很快的再提下去，我不看经文了，就是提下去啊。当这个基督徒在灵性里面不断的长进以后，还有第二个阶段怎么进步呢？在雅各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来呼召这个基督徒，他怎么呼召？他说起来跟我一块儿去，现在春天已经到了，我们一块儿进葡萄园去工作吧。这是讲到第一步进到内室，第二步呢就是进到葡萄园。在内室里面是我们享受主，灵性追求长进。第二步呢进到葡萄园，就是说我把我的爱献给神，神这么爱我，我也要爱他，我到葡萄园里去服侍神。在雅各里面讲到两次基督来呼召这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因为懒惰的缘故，他不肯跟耶稣一同进到葡萄园去侍奉，他就和耶稣基督之间有了距离，他就心里若有所失，他寻找他心所爱的却找不着，因为神呼召他，他没有跟着谁往前走。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内室，讲到基督徒在内室里面亲近神，追求灵性的进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葡萄园，讲到基督徒进入葡萄园为神工作，存着感恩报恩的心，参加了服侍神的团队。我要问弟兄姐妹，你进过内室吗？我要问那些进到内室很爱灵修，很喜欢参加聚会查经学习的人，你有进到葡萄园吗？你参加了服侍神的团队吗？还是你一直都是拉拉队呢？雅各这卷书讲到基督徒的凌晨，一个走神的道路的人，你在读这个圣经，你就知道里面意味无穷。我们都曾经经过这些事情，我们都曾经因为懒惰不肯服侍神，跟神中间的距离增加了。可是感谢神啊，在这一章圣经的后面的地方讲到这个基督徒啊悔改了，悔改了。哎呀，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看一看，请大家看第七章。刚才我越过了很多的经文，你们知道我是为了要节省时间，现在我要请大家看第七章第十一节，讲到这个悔改的基督徒。第十一节说，我的良人呢，来吧，你我可以，哦，这个可以多宝贵啊，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开花发芽开花没有，石雷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让我的爱情给你。你注意这个话，我在那里，不是在内室里，是在葡萄园里，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个基督徒后来终于醒悟了，终于悔改了，他改变了，他本来不去的，我只要别人服侍我，我不要服侍，我不愿意服侍，我享受都好。他现在悔改了，他说我可以去，他开始过服侍主的生活，他开始过辛苦的生活，他开始过与主奔波流浪的生活。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主耶稣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天国好像一个家主，他有一个大的葡萄园，他请人进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啊，那里讲到五次呼召人，清早请人进去，后来早上大概九点钟吧，上午的时候，哎，怎么还有人在那儿，他又请人进去，中午又请人进去，下午又请人进去，一直到黄昏的时候，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儿没有进葡萄园，他又来请，一共五次。我最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在想，清早、上午、
中午、下午、黄昏，这不是讲到我们人的一生吗？我们现在在座有一些人，你大概十几岁、二十岁，有这样年轻的，这是你人生的清晨，感谢神。有些人在人生的清晨已经开始服侍神了，赞美主。宋尚杰他十几岁就讲到了，有些人是等到二三十岁。我们人生假如是七十年的话，你的人生的中午是三十五岁。假如你现在过了三十五岁，你已经是下半场了。啊，真的了，时间快得很呢。啊，有人把这个一生呢，啊，七十年换算一下，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十一点，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天嘛，七点到十一点嘛，下午三点就是刚好中间，我算的对不对啊？假如你三十五岁，你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了。假如你五十岁啊，你可能已经 CBS 新闻都过了。我现在呢，黄昏已经都没有了。我现在大概已经十点半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还要等多久的时间才有一个报恩的心来服侍神呢？最后我请大家看几节的经文，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找着了吗？二章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我请弟兄们，请你们念第三章第五节，找着了，请你们一同念，耶路撒冷，一起来，请。再请姐妹们念另外一节，那就是八章的第四节。姐妹们，请你们来，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哎，大家一起来，姊妹们，请。在雅歌里面一连三次，一连三次讲完全一样的话。弟兄姐妹，神多么盼望我们长进，盼望我们在内室里亲近他，在葡萄园里侍奉他，可是他从来不勉强任何人，他从来不勉强。神的伟大就在这里，他不愿意勉强信耶稣，他不愿意勉强任何一个人，他尊重人，给人以自由的选择。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神也从来不勉强我们天天亲近他，他盼望我们自己情愿，神也从来不勉强我们侍奉他，他不断地向我们显出他的慈爱，他以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来对待我们，他只是等我们自己甘心情愿。弟兄姐妹们，神已经等了你多久？神真是有耐心啊，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从清晨到上午，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从下午到黄昏，从你年轻的时候神就在等你，等到三十多岁，等到四十多岁，等到五六十岁，神一直在等。你要神等到几时呢？那时葡萄园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
我就听到这里，愿神继续在我们的心里讲话，带领我们做应当做的事情。神恩待你们，神恩待教会。